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股市并没有得到这个强大的救助行动的安抚，瑞士股价依然跌了10%，抹去了昨天的涨幅。那么，得到300亿存款的旧金山的 First Republic Bank 第一共和银行，开市就下跌了23%，领跑了一批银行股票下跌。那么包括大银行的股票也下跌，说明市场并没有被政府说服。那么在瑞信这边呢，各国银行对瑞信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许多客户都表示要缩小对瑞信的这个风险敞口。风险敞口就是在这些人啊，不管他是个人还是机构，他在瑞信的这个有存款或者持有他的基金份额，基金的，因为瑞信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的银行，它有大量的各种基金啊，那你持有它的基金份额，你也算是有了风险敞口。然后在瑞信有存款，或者是持有它的这个债券或者是股票，那么只要还有这些，并且没有足额的抵押，就会因为瑞信进一步的动荡而受到牵累，就不算安全，所以要缩小，要减少所有这些持有的东西。那么因此呢，瑞信它在继续的流失存款，债券在下跌，而瑞信的这个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价格上涨到天价。这种合约呢，就是说别人跟瑞信进行交易的时候要签这种合约，是为了防止他这个付不起款啊。那么这个就是信用违约的这种掉期合约，这个价格越高呢，说明这个信用越差，所以瑞信的交易成本也急剧上升。那么在这种经营的压力下，今天收市以后，也许瑞士政府真的会在周末采取这个一些强制的措施，防止周一出现崩盘。那到时候我们再看会有什么行动出现。那么，为什么政府的强力救助，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呢？瑞士央行和欧洲央行是周三才开始介入的。就可以说介入的比较晚吧，但是呢，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的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它是上周五就开始介入了，星期天就对这个市场做出强大的这个救援行动，承诺这两家倒闭的银行，就是硅谷银行和Signature Bank 签名银行啊，对他们的所有存户都保证他们的存款安全。那么为什么还是没有效果呢？昨天我在节目中呢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政府奋不顾身地跳进来的时候，那么说明灾难已经很深了。有经验的人都明白啊，他会怀疑到底你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肯定有很多原因，也不好说是到底是哪一个起了作用。那么但是在这里呢，我讲一个就是。发生在这个表面的喧嚣之下的啊，这种比较严峻的现实吧。首先，我们对于大银行救助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这种事情感到似乎违反自然规律。历史上呢，的确有这个以前的金融大亨摩根啊，他救了当时的金融市场啊，那个时候呢，华尔街还小得多。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知道大银行它就是要吃掉小银行的。那小银行出现危机呢，本身就是大银行的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硅谷银行和这个第一共和银行这样的一种身处硅谷的那种优质客户环境，这种银行它虽然的确也是环境给它带来的麻烦，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下呢，他们建立起来的这种独特性对大银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们却看到几家大银行去资助这个第一共和银行，给他存款啊，不是这个要抵押给他啊，不抵押贷款给他，也不是买他的债券什么的，也不是要收购他的股权，而是就是把钱存到那儿去，这是最慷慨的举动。那其中呢，高盛出资25亿，算是在银行里头是出资比较少的啊，就这个排在后头。其实呢，高盛这个出资呢，就让我们会联想到他在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当中起的作用。硅谷银行在倒闭之前，其实就是求助于高盛，那么也就可以说是给了高盛挽救他的危机。而且不需要300亿，也不需要25亿，只需要22.5亿美元啊！那个硅谷银行可能就存活下来了，也可能就不一定有今天这一场这种形式的危机。 那个时候呢，硅谷银行它出售210亿的投资组合，亏损18亿元。那么这个亏损就是因为出售给高盛实现的，当然并不是说全部是亏给高盛了。这个因为是按照市价，它也是要亏损的。但是呢，高盛购买这个投资组合呢，还是比市价要低的啊，算是买了一个便宜货。那硅谷银行它找到高盛呢，是要求他帮助筹集22.5亿美元的这个资本金。高盛呢找到了几个潜在投资者，金额呢不够22.5亿，但是高盛自己也没有说自己来兜上这个底，而是建议这个由潜在投资者牵头啊，这个公开的这个销售股份，这样呢就把22.5亿就筹够了。也就是说，这个现有的潜在投资者做牵头人，其他的需要公开卖，于是就有这样一个公开的布告。这个公开的告示呢，也不得不披露，他刚刚出售了这个210亿的投资组合啊，刚刚实现了18亿的亏损，于是这个公告就触发了挤兑，可存款户其实是一些大户，他们的恐慌的挤兑行动呢，这个挤垮了硅谷银行。这个硅谷银行其实在那之前就很快，在倒闭之前就已经取消了这个增发股票的行动，因为在发生挤兑之后，想要公开出售股份就是不可能的了啊。这就是硅谷高盛在硅谷银行这件事情里头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呢，我不是说他一定要救他才好啊，不救他就不好，我只是想说，就是说，这个大银行救助小银行，它本身不是很自然，不是华尔街的本能啊。可以说，这个发生在高盛和硅谷银行之间的事情，更像华尔街的故事；而发生在这个第一共和银行身上的这个300亿的存款，它就不太像华尔街的事情。那违反常理的事情发生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在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宣布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这个所有存款都可以保全的时候，许多人都反对这个做法，一些知名人士就哀叹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是正式终结了，因为自由市场制度就意味着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自由的享有你合法的所得，但是你自己要承担失败的后果。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两家倒闭的银行都是压倒多数的存款，它不在保险之列，可以说全是大户啊。但是呢，却由这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无原则的，在事后追认的方式全部都保全了，他其实是违背了他对于所有的这个保护的承诺。那么这个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你可以说他就是社会主义，只是享有所得不用自己承担自由选择的责任和后果的这种形式，它不是资本主义的。所以人们要说这个美国的资本主义还在持续发，还能持续下去吗？其实这次大银行救助，它也不是银行自发的，表现上看起来像自发的。它这个是耶伦和鲍威尔啊，美国财政部部长和这个联储的主席两个人，加上摩根大通的 CEO Jamie Dimon 啊，他们三个人发起的。但其实首先是耶伦发起的，最后呢是这个摩根大通的 CEO Dimon 他去具体去落实的。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政府在背后，也就是说，明明是政府要这么做，但是他把它通过这种安排变成了一种市场的所谓的这个表面的自发的行为。那我们先不看这个举措，它是不是会鼓励一些银行家的今后的这个不审慎的这个行业行为，先也不看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承诺了全部存款保全的这个 FDIC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它到底有多少钱能够支付这些存款？我们从这个分析也能看到耶伦他为什么要有现在这个举动。那我搜索了 FDIC 有多少储备用于赔偿受到损失的存款人，谷歌给出的2022年年底的数字是1280亿美元。那根据华尔街旗下的 Barron's 这个网站上的一篇文章，那他说呢，FDIC 它保障付给硅谷银行和这个签名银行这两家倒闭的银行的存户，它总共需要2620亿美元。也就是说，FDIC 自己的钱连一半都做不到。 啊，当然，FDI 不是说最后它一定会兜住所有的钱，还不是，因为这两家银行它是有很多资产的。那么，所以这两天我们都会看到 FDIC 在拍卖这些银行的资产来付给这个存户。但是你当你做出了保证的时候，其实你按照程序你是要先把钱给这个保户，你不是说你把所有资产都拍卖完了才给的。这是一般的做法。那么，如果 FDIC 没有钱怎么办？按照规定呢，他需要向财政部借钱，他才能够赔偿这个存款人的钱。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财政部是没有钱了，债务上限还在那儿悬着呢，还跟国会在那儿这个缠斗呢，哪有钱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是耶伦出面跟摩根大通的 Diamond 进行电话商谈啊，然后呢，这是一系列的紧急电话，然后最后由一些大银行来实现这个救助，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候呢，那大老板们在这个时候照顾了这个财政部啊，虽然知情人说这些做法都没有任何条件，但是那财政部今后还是得投桃报李吧，是吧？所以呢，我们作为小的存款人，也许可以小小的愤怒一下了。FDIC 如果只是按照他的承诺来做，啊，他承诺多少限额，他就给那部分这个保险付赔偿，那他是可以保护很大面积的这个受灾群众的。但是这么无原则的救助一些超级巨额富豪，那就伤害到所有的小存户啊，就是这个结果。这个发现让我觉得自己和一些媒体和一些专家都很可乐啊，专门花时间讲什么开多个25万的账户来获得 FDIC 的保护，那他能保护多少？现行体系下没有多大的指望。当然了，今天是星期五，朋友们也别听说我讲的这个，听到我讲了这个就过不好周末了，还不用的。这个周末政府官员还会很忙碌，忙着这个稳定金融业，而且呢，就是说，既然是资本主义搞不下去，再搞社会主义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至少是暂时是可以吃大锅饭的，所以我们都不用太发愁，我们只是想要需要知道正在进行什么，正在进行的事情对于股票市场，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对于我们个人的理财，它发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啊，这些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思考啊，根据在这里提供的这些线索、这些资料。好，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这些话题，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再见。